主啊，晚间我们何等欢喜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觉我们弟兄那个愿意把拣选放在你手中的意念是何其的宝贵。主啊，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短暂的一生的里面把我们的拣选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只有你的带领是上好的。主啊，只有你的带领永不会错。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我们道路中遇见什么，只要是出于你的意愿都是美好的。亲爱的主耶稣，愿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能更多学习顺服你。主啊，你是好牧人，你总是走在羊的前面，愿我们听你的声音，走在你的脚踪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2000年教会的历史，无数的弟兄姊妹听你的声音，走在你的脚踪里。他们虽然经过许多的患难和艰难，但是那些都成为他们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但愿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样学习把我们自己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是的，只要是你所定规的都是美好的。晚间我们在这里一同读你的话，我们求你在你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让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一些知识道理，乃是真正生命的供应，是灵里的光照和启示。我们伏伏在你的脚前，把深处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今天晚上哈，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来读摩西五经的第四卷啊，叫做民数记啊。那么其实这个字也可以念作民数记啊，就数算民众啊，数算民众有多少人数啊，民数给民数给是这卷书专门神来数点他的百姓的啊。那么这卷书呢非常的丰富啊。那么我在开头给弟兄姊妹介绍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摩西五经呢是一个完整的启示啊。那么你如果能抓住有些的点，你能把一个完整的图画放在你自己的里面啊。那我们讲过什么是创世纪呢？创世纪啊，就是神要来得着人啊，来成全他的旨意，得着一群的人，许多的人啊。创世纪就告诉我们，神要得着许多的人，他所创造的人类啊，神所以创造人类，神要得着人，所以创世纪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要借着人来成就的。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很清楚的看见了，神要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要成为侍奉的人啊，所以他用摩西做了一个侍奉的榜样。我们看见神怎样把摩西制作成为一个侍奉的人，然后神借着摩西告诉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说呢，要叫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啊。那么所以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神要得着人做侍奉的人啊。那么在那里他也把会幕启示出来了啊，也把律法启示出来了，就告诉我们呢，侍奉的人侍奉的准则还有他的目的啊。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中那个目的是造会幕，那么在新约时代中这个目的很清楚，就建造教会啊。所以神要我们成为侍奉的人，和他一同来完成他自己的心意，把教会建造起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然后呢，有利未记啊，利未记就把这个侍奉的细则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作为一个祭司，一个侍奉神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所以一切事都是按照神的定规啊。所以我们的侍奉呢，不是光凭着我们自己的热心，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愿啊，凭着我们自己的才干和聪明，不，弟兄姊妹们，所有的侍奉都应当按照神的定规。利未记我们讲过是祭司的手册了，告诉我们怎么侍奉神啊，这个细则在那里。那么到了民数记，他告诉我们什么呢？民数记啊，整卷书都在走路啊，是一个走路的一卷书经。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当走的路。这个当走的路呢，也就是我们的经历啊，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走路和经历是同一件事情。我们经历主，我们就是在走主的路啊。那我们看见呢，这条道路是神所引领的一个道路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民数记里面呢，详细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38年啊，那么那个42站啊，我们看见一站一站的，他就讲到许多的经历啊。那么到生命记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侍奉的地方在哪里，迦南美地啊，还里面到了那边去做该有的一个持守是什么。所以我想我简单的把这个摩西五经呢给弟兄姊妹们画了一个简图啊，一个扼要的一个简图。如果你能记住这五方面的话呢，你大概知道摩西五经在说什么啊。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读经呢能有一点点的帮助啊。那么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交通这个民数记啊，民数记。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先来读一些主的话好了，好吧？这卷书也是非常的丰富啊，这个我们只能呢从中间呢挑选几节的圣经读一读啊，没有办法把它全部读。我倒希望弟兄姊妹你在家中啊有空的时候能够从头到尾的仔细把它读一读，非常丰富的一卷书啊。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啊，我们看民数记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啊，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好，然后我们请看第49节。49节，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二节，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啊。然后下面就讲到东南西北，然后我们就跳到第三章，第三章第三节，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啊。亚伦的儿子们要承接祭司。第六节，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第十二节， 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十五节，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歌侠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啊。这个亚伦有这三个儿子了啊，那么每他们在会幕里面承接这些事务啊。那么这里讲说呢，他们是从30岁到50岁这个啊。然后呢，我想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啊。就这里话就告诉我们，整个会幕都要抹上膏油啊。要蛮有高远，这个对聚会提醒很重要。今天我们的聚会就是这样，无论哪一项目都要满了高油啊。然后我们看第九章，第九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好，最后呢，我们看第十章第二节，你要用银子做2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啊。好，那么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啊。我这次呢，要把这个民数记啊分成三段来看啊。哎，因为这个。民数记里面记载的这个经历啊，这个行程对我们来讲蛮重要的，所以我想把它分成三次来讲啊。那么民数记呢，其实在最早期的时候啊，它的名称不叫民数记，那名称叫做在旷野，所以你看见最早期那个名称叫在旷野啊。所以呢，我把这个民数记分成三段来看的话呢，第一段就是在西乃旷野，第二段呢在巴兰旷野，就从西乃山呢到加底斯巴尼亚的这个巴兰的旷野，然后最后呢在以东的旷野，主要是在摩亚的地啊，摩亚地。所以呢，我大概把它分成这样啊。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章的十一节，十章的十节啊，对不起，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章的十节是第一段，叫西乃旷野，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的。下一次呢，我们要从第十章的十一节读到二十章啊，那么这个呢，就讲到呢。是在巴兰的旷野啊，然后最后呢，我们呢要从21章读到36章， 这个讲到以东的旷野，讲到在摩亚地，好吧？所以我想把这个民数记啊，在旷野呢，我们把它分成三段，都是在旷野里面的经历啊。那么和弟兄姊妹们这个简单的交通一下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先讲在西乃的旷野。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旷野啊是相当的有属灵的含义啊。这个旷野呢在属灵的总的意念上面来讲应该是这样解释啊。就是旷野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被炼尽之处。神为什么要带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绕行啊？那么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旷野是对付人的肉体的地方，因为你到了旷野里面呢，什么都没有啊，这叫天然人的生命是受不了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当以色列百姓呢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呢不仅有埃及人生活的习惯，他们的穿着，他们饮食的习惯也都是属于埃及的，甚至我们晓得埃及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这个偶像的思想呢都可能进到他们的里面去了。这个呢对于敬拜神来讲的话呢，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神在旷野里面呢要改变埃及人的生活习惯，所以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生活习惯呢在旷野里面呢通通把它消除了，那么把埃及所带出来的传统在旷野里面也把它消除了，把埃及人所谓的那种敬拜神的那种思想在旷野里面呢也通通把它消除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新约时代中，这同样的原则啊，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很大的，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思想形态呢都是属世的啊。虽然全世界有这么多不同的国家，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但是呢大家都是带着自己那种背景上生活的习惯来信主的。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走，难怪呢教会中许多时候出现难处了啊。像我们在美国啊，中国弟兄姊妹，对吧？我们有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生活的习惯，美国人有美国人的习惯，所以呢两个不同的生活习惯的人一弄在一起的时候呢，你看见就会产生难处了啊。从前在纽约就是这样啊，那些美国弟兄姊妹说呢，我们要按照我们美国人的方式，中国弟兄姊妹说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结果呢在侍奉上就起冲突了啊。所以后来弟兄们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今天呢也侍奉不是美国式也不是中国式的，我们是按照基督徒的方式。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一样，没有外邦人，也没有犹太人啊，没有化外人，没有希古提人，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啊，我们是按照基督徒，按照神的方式。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不容易，所以神要叫我们经过旷野的路，哎呀，就要把什么过去生活的习惯呢，通通改掉了啊，通通变掉了啊。所以你往后去，我们就会讲到了，你看见他们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啊非常的不容易啊。 那么呢，还有传统，对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传统啊，这个韩国人韩国人的传统，甚至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大陆有大陆的传统，台湾有台湾的传统，哇，很多传统不一样。像这样的人一弄在一起啊，当初呢，犹太人呢，他们是有埃及人的那些传统，所以神也必须把这些传统的事物把它消除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旷野呢，啊，我们要记得，它属灵的含义就是要把天然生命中一切不属于神的事物都把它炼尽啊。所以为什么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所以呢，我们就说侍奉主的人要走侍奉主人的路，要经过旷野的路啊，逐渐的从我们身上把地上的事物把它炼尽啊。所以旷野是必经之路，走旷野的道路呢，是有时候觉得不简单的啊，但侍奉的人必须经过这个行程啊。所以呢，圣经中有民数记这一卷书啊，专门讲到以色列人怎样走旷野的路啊。那么神用这幅图画呢，在这里对我们说话，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天然的生命是要怎样的被炼尽。那么这一卷书呢，哈，它里面讲到有好多的重要的一些原则啊，那么请弟兄姊妹记得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在他们要走这个路之前呢，必须有预备，预备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讲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章的十节呢，整大段都是一个预备时期啊。你看见神怎样首先把百姓们预备好了，然后开始走路，不是一下之间就从西乃山就开始走路啊。那么呢，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在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他们要经过大的试炼啊。这个下一次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个，哇，那个天然的生命受试炼很不容易啊。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旷野也是一个充满征战的地方，满了仇敌啊，需要打仗啊。所以呢，这是民数记里面讲到行路的三大原则啊。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呢来到这个民数记啊，那让我们呢稍微的详细一点的把其中的内容呢稍微做一个解释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第一个点，民数记啊，这个预备里面的第一个点，就是神在这里呢吩咐摩西啊，要数点神百姓中间20岁的人，能出去打仗的人啊。所以呢，这里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啊，那么神在西乃的旷野里面呢，那么在那里要摩西数点以色列人，他数点的用男丁来数点，就20岁以外能够去打仗的啊，那么来数点呢？为什么神要数这些人呢？啊，弟兄姊妹们，这一方面也讲到神在他的百姓中有拣选的一个原则啊，拣选要拣选什么呢？20岁以上的成年人男丁啊，弟兄姊妹们啊。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呢，这个用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呢？啊，这个20岁能打仗，就是这个属灵生命呢稍微成熟一点的，并且呢是可以征战的这般圣徒，神才数点。所以你知道有些教会呢成千上万人，对不对啊？但是经不起神的数点呢，那很多都是幼嫩的啊，都是很多像 baby 一样的啊，小孩子一样的啊。 所以你可能有1000人的一个聚会啊，那其中呢恐怕只有那么100人呢、啊、是比较成熟的，是能打仗的，是吧？神是用这个来数算的，神不管你外面的人数多。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要长大，弟兄姊妹属灵生命要成长，在神的面前才能数算啊。所以很多人喜欢数算自己这个聚会的人数多少，不是的。神数算是比较用那个比较成熟的、比较老练的人作为数算的对象。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的啊，重要的原则。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们，那么神把这些人呢从12个支派里面数算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利未支派不在其中啊，利未支派要摆在之外，然后呢神就数算这个神在这里数算这个其他十二个支派了啊。我们知道这个约瑟支派分成2个支派了啊，那么数算他们啊，那么数算他们呢，把这些能打仗的人找出来之后怎么样呢？就是要把他们组成军队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教会呢的老练不老练呢，不是光靠外面的人数众多，乃是看他那个能征战的人数有多少啊，这个才是神所要的啊。要能够生命老练的人，神用这个来计算啊一个支派。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光得救了还不行的，需要在主面前有追求啊，因为神要组织什么军队啊。所以教会也就是神的军队在世界中。所以你看看，如果弟兄姊妹都很幼嫩啊，都不能打仗，怎么能组成军队呢？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民数记它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计算的。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你看他这里计算出来了啊，这个有许多的人数啊。那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有2次的计算，你要记得26章的时候他又重新数一次啊。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时间，我建议你把这2处的12个支派的人数啊，把它做个比较的话，你会发现有很有趣的事情。有的支派人数增加，有的支派人数减少，那是经过了什么？经过了38年之后啊。所以你看见有的支派中间人数被淘汰了，你知道吧？有的支派呢人数就增长了啊。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是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在那里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也需要经过环境的一个淘汰啊。这个呢往后去呢，我想有机会我们再详细的再交通一下啊。那么到了这个第2章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哈，他们呢，对不起啊，那个我要看一下这个第1章的里面啊，他们有这个后面呢，他有也数算利未人啊。他这个利未人的这个数算呢，跟这个各支派的情况不一样啊。那么这里呢，他讲到了刚才我们有读到啊，他讲到这个利未人呢，数算不是20岁，从1个月以后的啊， 一个月以后的人都要数算啊。然后他们利未人实际的侍奉呢，是从30岁到50岁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利未人从一个月以上就要数算呢？这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说呢，利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服侍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啊，那么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我们也就是利未人，我们也是祭司啊。旧约呢是由预表来说明的啊，这也说明今天呢我们充足所领受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什么侍奉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啊。对，这个是第三章开始讲到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在第二章的里面呢哈，他呢讲到了以色列12个支派呢，他们围绕着会幕安营啊，哎，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这里哈，这里有个中国字啊，叫各归自己的道啊，那个道啊，那个独字下面一个线，这个字念道字，大道啊，这个道是指的旌旗，指的他军队的那个旗帜说的啊。所以呢他在会幕的四围，东南西北四围，那么安营啊。那么这个安营呢很有意思的啊，在东边啊，他在东边呢，弟兄姊妹看见呢，他用犹大支派做主体啊，然后呢有以撒迦支派、西布伦支派呢配合他，在东边啊，东边有三个支派，犹大、以撒迦、西布伦。然后到了南边的时候呢，有流便做主体，然后西面和加德是他的配搭啊，在南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画一个图啊，你把它中间是一个会幕，然后你把那个旁边的这些支派呢，把它写下来，你看很有意思的啊。然后呢，西边是以法莲作为主体的，然后呢配合他的有马拿西和便雅悯啊，然后在北边呢但支派做主体，然后有亚瑟和拿弗他利配合他。弟兄姊妹，为什么哈神这样的安排他们在这里扎营呢？啊，我们看见他不是按照以色列12个支派、12个兄弟的次序排的，对不对？啊，我很多年前呢曾经和这个弟兄姊妹讲到啊，我们侍奉主啊，侍奉主人的性格非常重要啊。那么呢我们要追求一个符合于主的性格，但是呢你不光是个人的性格，弟兄姊妹，我们还要追求团体的性格。所以今天你看在教会里面就是，不仅你个人的性格要好，你的性格和别人呢要能配合，对吧？在侍奉上最难配搭的就是性格。如果我们的性格跟其他弟兄姊妹配合不起来，那这个侍奉就要出问题了啊。所以呢你看见神在这里安排他们12个支派啊，东西南北各三个支派啊，你会发现他那个排的那个顺序啊，不是按照长幼次序排的，对不对？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大的讲究了。所以这个呢在圣经今天教会里面叫做配搭的原则啊，你知道吗？今天呢有的性格跟有的性格配在一起的时候呢，它不是相加的果效，是相乘的果效啊。所以这里神看呢，这个犹大配上以撒迦配上西布伦，哎呀，这三个支派放在一起，它就显出更大的功效来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支派一派一个支派去研究它啊。 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最后雅各论到他十二个儿子的时候呢，每一个儿子都有不同的性格的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性格上面的配合啊。在南边流便呢要配上西面和加德是刚刚好的，在西面的以法莲要配上马拿西和便雅悯是刚好的，北边呢是但跟这个亚瑟和拿弗他利配合在一起好的。所以这里呢有了一个配合的，我们知道今天在身体上面来讲，身体的侍奉啊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配合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能跟别人能配合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所以过去弟兄们常常讲，不要有那个 long ranger 啊，单干户啊，你不要光你一个人啊，一个人在那里拼，一个人要做。最宝贵的是跟别人能配合，这个配合很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教会在地上侍奉上最准确的道路是身体的道路啊，是相互之间恩赐功用性格能配合的道路。所以在旧约圣经，他神已经把这个意念放在那里了。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二章里面就排这个顺序了啊。那么呢，中间是利未人啊，利未人围绕着那个会幕，他们在这里。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这个侍奉上面的配合啊。然后从第三章开始呢，他就讲到这个就在侍奉上面的安排啊，这个第三章啊。一直到第八章啊，弟兄姊妹，这里有好几件事情呢是在侍奉上面的安排。第一个我们看见啊，这个祭司的这个安排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利未人呢是一个月以后的都要被数点啊，就生来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那么亚伦家呢被拣选做祭司，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好有什么意义在里面呢？在教会侍奉上有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祭司的原则是没有年限的啊，而这个利未人呢是30岁到50岁。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利未人30岁到50岁呢，他们要承担会幕所有外面的这些责任。那么怎么样搭帐幕呢？怎么样拆帐幕呢？怎么样运帐幕呢？那么我们知道亚伦的三个儿子各有各不同的利未人他们有各个不同的职责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在教会的侍奉上，这个属灵的认识感觉和属灵的教导的责任是没有年限的，而在实际的事物上面来讲的话呢是有年限的。的确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年纪老了，像我现在慢慢年纪老了，你再叫我去做这些外面的事物的东西啊，哎呀，有时候就力不从心了。到底呢，这个人老了，所以你做教会外面事务的事情的人，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限做不动的时候，你就要交给别人啊。但是呢，关乎教会的属灵的原则啊，那么关乎侍奉的原则，关于聚会的原则，关于主道路的原则。这个没有年限，所以难怪你会看见在新约时代中间，像约翰到了快100岁的时候，对不对，他还在给教会拿原则呢，写启示录啊，用这边神还是用他。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明白这两个不同啊。按理讲一个人如果忠心跟随主，明白圣经，明白属灵的经历的原则，越老越有用啊。但在事物上面来讲的话呢， 那是不行的啊！你必须把事物的东西交出去，让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来负起这个责任，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在教会的事物的侍奉上面是有年限的限制的啊，太老了，你走路都走不动了，你还叫你去摆椅子，你怎么摆呢？这不行的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代表着祭司和立位人的两个不同的原则啊。感谢主，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把这个给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在第三章之后呢，他就这里第三章第四章啊，这个两章呢，就把这个都解释清楚了。或者祭司代表着生命的啊，那么呢，立位人呢代表着工作的啊，这两个情况，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把它分开来说了，但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应该又是立位人又是祭司啊，所以这个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融合为一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也融合为一啊，在教会侍奉上，那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原则上面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到了第五章这里呢，开始我们看见啊，那么在这里神吩咐这个摩西啊，讲到在会幕那里的在以色列的营盘这里说呢，首先一个就是要洁净啊，你不能把污秽的东西啊，把死的东西啊带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这要很小心啊！教会你绝对不能把世界中带到教会里面的啊，世界上所有的那一些的东西，包括了所谓的世人的生活习惯啊，人的经历这些，甚至世界的政治的东西，这都不能带到教会里面来的啊。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神对摩西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吩咐，凡不洁净的东西，凡是教会里面去的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人犯了这个的话呢，哎呀，那人就有罪的，他要付上很多代价的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哈，还有一件事情，如果弟兄姊妹说读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哎呀，这很奇怪啊，神为什么专门对妻子呢？对妻子的行淫说，他好像没有讲到丈夫啊，只讲到妻子的行淫。这个，所以有很多人读着就觉得好像这个不大公平呢、啊。那么好像对姊妹们不公平呢、啊？那么好像都是弟兄没有讲，只讲到做妻子，对不对？没讲丈夫的，不公平。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因为神的心目中间呢，他是用以色列人做他的妻子的，耶和华神代表性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教会在地上呢，必须是纯洁的啊，你不能爱主之外的东西啊。这个呢，我想在这里呢，有一点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他为什么在这里只讲到做妻子的啊？那么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他提到一种人叫拿西尔人，这个拿西尔人是一个奉献的原则。这个拿西尔人呢，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宝贵。在神的百姓中，有的人有强烈的心愿，愿侍奉主，把自己呢奉献出来啊，侍奉主。不过呢，当初的拿西尔人呢，他是有一定的时限的啊，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到了时期的时候呢，他可以还俗的啊。那么这一段话呢，就特别在今天呢，对着侍奉主的人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 他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原则呢。当然第一个他就告诉我们说呢，你要侍奉主，你不能把世俗的东西带在身上，很俗气啊，那不行的，言语行为都很俗气，那个不行的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离俗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侍奉主的人要分别为圣啊。还有呢，这里讲到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连醋也不能喝啊，弟兄姊妹们，连葡萄做的事情也不能，他就说呢，你不能找这些刺激的东西，这个酒啊，这些酒是刺激的。我们知道那个醋啊是做什么呢？醋有点麻醉作用。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那么有人呢用那个海蓉沾了一些的醋递到主面前要给他吃醋，对不对？因为呢，据说呢，在人极其痛苦的时候呢，吃点醋会减轻他的痛苦的啊，所以呢，这有麻醉作用的。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他不需要刺激，也不需要人的麻醉。这个葡萄呢，代表着一种的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一个人奉献的心智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都有他的一个意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他不可以剃头啊，他的头发呢，这个长要留长了。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解释啊，我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留长头发，本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啊，是给盖头的，对不对？男人留长头发呢是可耻的，羞耻的。所以这里这个拿西尔人这个戴长头发，就他愿意承担羞耻啊，弟兄姊妹们，也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呢，有人讲说这个长头发呢，我们知道那个参孙的故事嘛，那个参孙长头发一剃掉的能力就没有，所以他也代表能力啊，代表一个能力的来源。当然这个我们只能简单的提一下。所以在第六章那里呢，提到这个拿西尔人，这个拿西尔人呢，特别在你这个做拿西尔人不能碰死尸，连自己的亲属父母兄弟姐妹死了都不能碰的啊，你一碰那个拿西尔人的这个功效就没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说呢，做一个拿西尔人的，远离那些属死的东西，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也有很重要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直讲，在侍奉上一切神所要的都是活的啊，你读经要活的，唱诗要活的，讲道要活的，聚会要活的，交通要活的，每一样都是生命的，所以尽量不碰死亡的东西啊，这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这些做族长的人呢，他们要来奉献啊，他们要把这个很多东西啊做供物献到神的面前。你看，如果我们读第七章的第三节，这里讲他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面前。那下面的每个支派都是这样啊，他们做首领的人要奉献。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做领袖，你要领头奉献的啊。当然今天呢，不光是财务上的问题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人奉献给主啊。啊，那么当然这里是指的财务啊，财务上是为了会幕的一个用处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的里面能奉献财务也是蒙福的一件事情。哎呀，你想想看，你把东西给谁啊？给永生的神啊，他是何其圣洁公义啊！我们今天地上这些凡俗的东西，他能接受，这是他看得起我们，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哈，这个讲到这个奉献，然后在第八章这个地方呢，那么就讲到利未人要尽职分了。 啊，他们怎么样的点灯呢？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这个选出的立位人呢，他们这个这里面讲的很复杂的啊，详细的去读你的话，读起来都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立位人在那里怎样尽立位人该有的一个责任啊，尽职。我想这个呢，我不详细去说，弟兄姊妹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啊。然后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在那里啊，告诉我们这个他们出埃及以后呢，第二年正月啊，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啊，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在一月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民数记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二月一号，对不对？这里回头讲到的节期就从一月那里讲，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定这个节期啊，要守逾越节，哦，那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常常用逾越节来比喻做我们今天主日的这个擘饼聚会了啊，这个擘饼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那个饼和杯啊，看见被杀的羔羊啊，那么这个在旧约时代中间，他们要过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条例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啊。那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第九章这里呢，你就看见他们要守这个节期啊呀。然后呢啊，我们就看见哈，这个第九章的这个第十五节开始啊，那么到后面的第十章第十节，这里呢讲到了以色列人受引导的两个重要原则，一个就是云柱火柱啊，有云柱火柱啊。这次呢，我在西岸特会里面呢，我要特别给弟兄姊妹解释啊，凡是云，圣经中的云都指的属天的，是神所用的啊。那么这个雾气呢，是从地上升的东西啊，这是撒旦所兴起来的，这许多迷惑人的东西啊。所以呢，云是好的。所以呢，圣经中给我们看见这个云是圣灵的一个表号啊。所以呢，以色列人那么白天看着云柱，晚上看着火柱啊，那么跟随神的脚步往前。那么这个云柱火柱都在这个会幕顶上啊，帐幕顶上啊。那么所以呢，晚上可以照亮他们啊。白天呢，云柱可以遮太阳，要弟兄姊妹们可以引导，所以云柱火柱的引导在旧约时代中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百姓。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新约的时代中呢，我们是跟随圣灵。哎呀，我这些年实在感觉弟兄姊妹要顺从恩膏的教训呢，顺从圣灵在里面的带领非常的重要，不仅个人，整个教会都应当顺从圣灵的带领啊。所以呢，里里外外都要抹上膏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受膏者，我们应该活在圣灵膏油的带领底下来跟从主。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神给以色列百姓那个预备啊，他们还没走路之前先把一些事情给他预备好了啊。我们前面讲这么多点，到最后呢，就是要行路的时候，那么是云柱火柱引导。但是不光是云柱火柱的引导，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呢，就神叫他们做了一个银号。这个银号呢，吹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听见这个银号就知道应该做什么。有时候这个号角一吹就知道要走路了， 有时候号角一吹就知道要安营了，有时候这个号角一吹就知道怎么样要打仗了。所以你读第十章那里讲到了，有的小声有的大声啊，所以他做了个营号。那我们知道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吹号就是教会中的先知讲道，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讲台啊，我们的话语的交通，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每一个讲台就像吹号一样的啊，所以保罗说，如果你吹那个不定的号角，人家听了听不懂你吹的是什么，怎么走路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把主的话解释的清楚，含含糊糊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怎么跟随呀 啊。所以你看以斯拉回到从贝鲁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带领那班祭司们呢，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话，非常重要。你把主的话清清楚楚的解释，哦，神的百姓就有原则，知道怎么样跟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讲道不是发表个人的意愿的，不是在这里讲述自己的见解。弟兄姊妹们，讲道乃是吹号。你要吹明亮的号角，弟兄姊妹们，这样神的百姓就知道怎样往前。所以过去这些年日啊，我曾经讲过，西岸特会江弟兄啊，他在没有去世之前呢，最后这段时间呢，他吹了一个什么号角？吹主再来的号角。他每个聚会都讲，我听他讲，从美洲讲到远东，到哪里他都讲，主快来了。他曾经问弟兄姊妹说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问过多少次，对不对呀？所以我们的弟兄啊，是这一段时间中把主再来的号角啊吹得特别明亮清楚的一个人啊。你看呀，他这个我不晓得对你有没有影响，对我来讲是很有影响啊。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渴望能活着被提啊。我们的弟兄很可惜，他主没有成全他的心愿啊，但是我们要接着这个心愿往前走啊，盼望在我们的日子能看见主回来啊，我们能活着被提，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的讲道必须是吹明亮的号角，清清楚楚的告诉弟兄姊妹主的话语是怎样的啊，一吹啊就知道要走路了，有的人一吹啊就知道要安营了，有的一吹就知道要打仗。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在最后第九第十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以色列百姓往前走路的时候呢，那个引导他们的就是云柱火柱和那个营号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在民数记第一大段啊，在西乃的旷野里面的时候呢，神预先给他们做好一个准备。就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章的第十节，这里完全是一个准备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神叫我们走路，他总是有预备的，他不是说你都没准备好就叫你走，那不行的啊。所以这十章的圣经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盼望主的恩典呢，那个临到我们，让我们能明白这些话语的意思。今天弟兄姊妹们，教会正在旷野的里面跟随主往前。所以呢，民数记对侍奉主的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到底我们要走什么路啊？怎样走这个路，要把民数记好好的读。好，我想今天晚上呢，那么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啊。那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你也叫我们进入这个生命的经历。所以你让我们在地上，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跟随你的脚踪。主啊，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走路的人，没有一个人停顿在那里。我愿 我们今天走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中，主，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愿这些环境把我们的这些人都练得纯净，是吧？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能够讨你的喜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懂得你的心意，也知道怎样顺着圣灵的引导，顺着你话语的引导，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亲爱的主耶稣，你回来的日子迫近，我们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机会，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握住这个机会，能够在主里有美好的经历，但愿我们所经过的道路都能滴下丰盛的自由。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呢再做一点简短的报告啊。那么明天晚上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要来的主日早晨有播饼啊。那么然后呢，我们从这个主日开始有好几个主日呢，可能会对着 WCCC 所有释放的信息啊，有一点点的回馈啊，有些弟兄们会在主日给我们一点点的回馈。这个主日呢是这一个有 Ben Chen 是吧 ,Asher, 还有灵环弟兄啊，他们三位弟兄要分享啊，那么还有几位弟兄做翻译的是柯云是吧，柯云世博和玛丽，他们三位做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为着弟兄们祷告。如果弟兄姊妹啊，你没有参加这个 WCCC 的这个聚会，没有听见这些信息的话，你可以上网去听，好不好？或者你能听一听的话呢，那么弟兄们在交通的时候，可能你会得到更多一点啊。那么愿主祝福我们所有的聚会啊。